教室开，
学习乐趣来。
大家好，我是 Caroline，
我是 Nina，
我是又来了的 Carrie。
等一下，
对不起 ，Sorry， 怎么了？
没有关系，
不要我们介绍你出来，你再讲。
蔡老师，这一段我不会删掉，因为我觉得很可爱。怎么会有特别来宾自己就介绍自己了？好，太可爱了。
Sorry， 对呀、啊，他现在跟我们很熟了，
是，
他又是我们熟悉的伙伴，
是
新北市鹿江国小的吕昭慧老师，
欢迎，
让我们掌声欢迎，
欢迎昭慧。
嗨，我是 Carrie， 对不起，我常常这样哈。就是主持人没 cue 我，对不起 ，sorry， 我是 Carrie，
没关系， yes， 因为呢，昭慧老师他的教学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他今天呢可以来第三次哦，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双语教学的部分。
是，
那因为现在双语教学呢，虽然有一点点降温，可是各县市的相关的计划还是挺多的。那有一些行政端啊，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压力。有那个要完成案子的压力嘛、那行政端跟教师端，像英语导师啊，如果说今天行政他的目标如果不明确的话，其实英语老师接到任务、这个任务呢也会变得不太明确。那因为 Carrie 老师他本身有兼任行政，
是
又在当英语老师，他有双重身份、所以他今天呢就要以行政的观点还有英语老师的观点来帮我们解析关于英语教学的迷思哦。所以今天呢，对于有在做英语教学的行政或者是老师们，我相信帮助都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今天要热烈的欢迎 Carrie 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个什么叫做双语教学。
Carrie、有没有压力很大？我觉得看老师这样介绍、哇，太厉害了。
对啊，我就想说，哇塞，这一段讲的，哦，好像我一定要说出个很有什么的东西来，这样子哈。
好，迷思开始吧。
OK。
对，
我先说一下我的那个，就是说我现在的角色啦，哈，就是因为双北实施，对不起，我应该说新北，因为我是在新北哈。那新北就是双语教育一直都是有外师，就是与教育局的专案来讲的话，就是有配给外师的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然后
对，
鹿江算是已经是实施第九年，然后呢，
哇，第九年，
我是那个在位已经迈入第九年的双语组长，就是因应有外师入校之后才设置的一个职位这样子齁。那因为这些年来，就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我跟就说我有行政端的这个部分的经验，然后让我跟外师合作，然后我自己因为本身也跟那个怎么说，就是我是教学现场的，也跟外师协同，所以我就想说其实那个
多重身份。
对啊，那个角色不太一样，所以我想说在这边澄清一下。那因为刚刚卡老师的第一个问题说就是说什么叫做双语教育嘛，那我发现在这个部分就是有些英文老师可能会把双语解读为英语，就是连上那个等号，
没错，
就是说用英语教学，对不对？好，好像大部分就是说，你如果完全没有这部分的经验，你一听到双语教学，你就会第一个想到是说用英语来教学。那到底那个重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想要在这边澄清一个，就是所谓的，我想先提出一个叫 CLIL 的东西哈，就是 CLIL，
是
那它代表就是那个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就是说它是一个
对
它是一个融合内容跟语言的一个教学。
是，
那因为它
学科知识啦，
对
学科知识跟语言，
对，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的领域啦，就是我们的某个领域。
对，
好，那如果以那个领域跟语言来讲的话，其实因为你现在有融入了两个，你是不是就 有轻重的问题咯。那其实在 CLIO 的这个教学里面其实是重视的是 content， 就是所谓的领域学科，而不是 language，
是
其实那个语言不是最重要的。那我想要先澄清这个部分，就是说让老师有个观念，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可能就说哦，那我英文要非常的好我才可以来做双语教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反而它是应该是要有相当的学科知识这样子。好，所以我先把这个 CLIO 的概念先带给大家，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必须要澄清的一个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样子。好，
是
哈，等一下，
所以
等一下你看我在哈咯，当然要有学科知识啊，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英文能力我想是也是必须要有的哦。
对，
我觉得这两个要兼备。那我想要回应刚刚昭慧一开始想要澄清的，
是
没有错。我们学校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刚考试一开始有说双语政策其实推到现在，刚刚考试说有点降温对不对，我觉得他的确有点降温，而且开始盘点了，盘点哪些学校还没有做真的
所以变成这样子，
本人的学校应该就是被盘点到了。然后当
那应该是钱还没有花完吧
都有可能啦，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核心人物，但是就像我回应 Carrie 说的，学校的行政真的会以为这就是英文老师的工作，也
是因为
我听到的第一个就是问英文老师啊，看英文老师要不要做啊，然后最后可能就说哦，英文老师都不做啊，啊所以就不做了。所以这个标签的贴法我觉得是贴坏了，就是贴错了。谢谢 Carrie 来跟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澄清。好啦，那往下
那我自己开始讲吗？是要问我问题？
刚卡老师要问问，
就是说我关于我觉得关于 CLIO 啊，就是刚刚 Carrie 讲的很好，就是它是以学科为主，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数学融入双语，
是
你今天教学的重点是在数学，
对对对，
本身学科的知识，而不是在英语，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一些英语，我们在英语课里面看到的一些练习，专门练习英语的活动，例如我今天在教数学，
对
对
对，
我就不会说哦，我今天教 six plus two， 我就不会特别去练习 plus 跟 equals， 而是提供一个环境。
是
就是我们今天在教数学的时候，我要教的是加法，我要帮学生把加法学会，
是
教他们把这个加法这个内容
是
学科这个知识学会，
是
而不是学会英文，
没错
plus
没错
跟 equals 这两个单字。
早期我们看到的老师们可能还不了解，所以很容易去 drill 那一些专有名词，
对对，
不晓得现在的现场是如何。又昭慧呢的学校我认为是比较特别，因为昭慧的学校原本就是新北市啊，就是英语辅导团的一个中心，
对那个
资源中心的学校，所以当英语政策在做推广的时候，昭慧的学校都是第一手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这第一手的状态下对很多事情的理解跟做法是什么。刚刚已经澄清完毕了迷思这件事，对不对？那昭慧要来跟我们再往下讲， CLIO 也讲完了吗？
CLIO 基本上我就说先带个观念给大家，就
是
说不要把双语教学的重心是放在语言的学习。那因为刚刚两位老师也提到说其实重点是在那个比如说刚刚卡老师提到了数学这个东西嘛，
是
那其实因为我们是用英语来教授数学的时候，是不是很自然的你有一些关键字就会重复的出现，那就是让学生可以在自然的情境中，因为这个概念会一直不断的出现，那你就会听到这个英文很多次，然后就自然的把它学起来了，而不是说我们刻意的去把英文说哦有这个句子啊，哦句型是什么，然后单字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跑这些句型跟单字。所以这个
是
好，等于说再次在强调所谓的双语并不是在于语文的学习。好，那我现在想要针对说，其实大家应该比较关心的是说，其实英语老师确实是很有压力，会觉得说诶，大家好像任何人听到双语都觉得说哦，那是英文老师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为英文老师发声，就是说的确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有英语辅导团是设在陆江国小，所以那个时候 刚好校长也是领域召集人，所以他是非常清楚这个 CLIO 这个东西的，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必须要设置一个专职的人，就是一个像双语组长这样的人，那他是一个行政的身份，可是他具有英语的沟通能力，因为他必须要去跟外师合作，所以他必须要有相当的英文能力。
好，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就是那个要去跟外师合作的人，他必须也要有一点行政的概念，而不是只会教学，否则你会搞不清状况。那因为陆江算是在新北就是实施双语算是比较早的嘛，那其实刚刚各位有谈两位有谈到说其实现在有点降温，那可是据我知道，因为我们即将今年又要开始新的三年双语计划的申请，那其实齁从前一个三年前呢，就应该说两年前啦，其实那时候齁就哇塞就开始推出很多的方案一二三四，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方案，然后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等一下，所以你为什么突然激动起来？
没有我觉得说开始，因为我也蛮常被问到，就是说老师们或者是说行政端是开始有压力，就觉得说好像被教育当局逼着说你就是一定要做，可是问题是我又不知道从何开始，那很多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外师或实施双语的学校，他就会把它变成是一种怎么讲，就是很多学校是在一开始有外师进来的时候齁，是说外师有什么专长就善用他的专长然后去进行教学，然后现在问题来咯，
有这个真的
对不对？
对，
然后可是外师会更替啊，那是不是每一个新来的我就要都重新开始，
是
那是不是搞得大家都很累，外师累，然后行政端也累，然后老师也累，
是
那如果说你可以在一开始就清楚那个方向，然后那个制度有建立起来，课程架构地图有建立起来，其实我那时候跟我先前就是有跟两位讲说啊，我这个双语为什么做到后面我都觉得说我是躺着做的，就是因为因为是真的，你把前面建制好了，你后面就不用这么累。那什么叫做前面建制好？就是说一开始一定来，请大家听清楚哦，一开始一定需要有行政端的介入，
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一定要有行政端的介入，因为行政它是在比较上位的，它对课程的概念会比较清楚。那因为我自己走过这条路，我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是教学现场的老师，就算我们英文能力足够也可以跟外师协同，问题是我们可能对所谓的课程架构这个东西，还有这个必须要去如果你的这个双语课程是可以切合你的什么所谓的学校愿景，好，然后甚至什么中长程计划，诶，这个是很上位的东西哦，
对，
可能教学现场的老师不见得会懂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行政端。那我很感谢说当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有校长，其实就是
校长，对不对？
对，俊生校长，
因为他很强，真的
没错，他很清楚这个东西，
没有错，
所以他是从他的行政端就是说已经把那个课程架构建立起来了之后，
是
我是在之后才接手的，所以我等于就是只要负责执行面，那执行面我就只要发号施令。
那我可不可以请昭慧稍微说一下课程架构？因为我觉得现在 各校真的是散着做，然后
对
而且他可能就是一年每一年都不一样，
没错，没错，
对，
真的
昭慧是躺着做，
就是说
会别的学校是忙着做，
应该是说
那个忙碌的忙。
现在大部分学校会因人。因人，然后他的教学的领域啊课程就会不一样，但是你们学校的是走课程，课程就是任何人来他都要能够上的，
是，
对，所以课程不会变，只会微调，所以
没错，
这一块很想知道是说在课程架构这里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是哪几个领域
啊
然后是
好
等等，
然后怎么规划的，
是那我
有离题了吗？
没有，非常非常的 focus。
好，
就是我讲一下课程架构这个部分哈，就是说各校如果要实施双语的话呢，可能要评估自己学校的条件，就是你要抓一个领域出来嘛。那你现在要拿哪一个领域来用就是英语来教学，那你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考量各方面。好，那我会建议说，如果没有很清楚说就 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哪个领域比较适合的话嘞，我会建议说，先从你想想看哦，就用英文教学这件事情，
是
那什么东西是比较容易是用英文教学而学生又容易理解的？
跟 TPR 有关的东西，
对对，你说 TPR 有关，有人像我知道，就是现在有些学校是用自然哦，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自然概念不是很难，怎么有办法用双语？
因为他有操作的，
对，就是说他可能把概念是交给中师，就是不是说整个自然都由外师来负责，他会把概念部分交给中师去建立，然后可是实验的部分他有操作嘛，
是，
然后小朋友也会眼睛看着，对不对？你会有示范嘛，所以孩子们其实是可以，就是说在外师那一定就是我们会有中外师一起协同，
好，
那这种操作性的孩子就是借中这叫什么做中学，他就可以很容易就是投入这个课程。
好，
所以我会建议比如说像自然的话，你可能就把实验课就拉出来，那体育也很好操作，
对，
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些指令，那老师也是会有示范啊，然后还有什么那我们学校是用综合，那为什么用综合是因为综合是一个比较一般性，就是说其实是跟学生经验比较有关的，那它会比较因为既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孩子会比较容易理解。那当然这个理解的部分我们不是说只靠口头说，我们需要借助很多的媒材比如说影片或者是什么教学简报啊这些的，它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工具。
齁、
那甚至我这两年我甚至有看到有学校是用资讯，就是用电脑。
是，
那我觉得电脑也 OK， 为什么？因为电脑是比如说我今天学一个什么比如说我就教小朋友操作那个如何制作 PPT 好了，那是不是会有一些比如说 insert delete 啊这种那个英文的一个指令，对不对？
对，
那其实你看着，其实孩子看着那电脑键盘，他其实也会知道好像有这些东西，然后老师又透过英文这样教学的时候有用英文去把它陈述出来，那其实孩子就会蛮自然的就会学到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是我刚刚讲到说第一个就是学科嘛，然后你这时候接下来我可以自己继续讲下去吗？
可以的。
好，就是
对，所以召唤等一下，好，我们先来
小结一下
好，
对，
好，
就是说你们学校是利用自然、数学跟综合活动，
我们目前用综合，对不对？我们用综合，陆江只用综合啊，只是我给老师们一个概念，就是说
okay, okay.
什么领域可能是比较容易操作双语，你就可以去考虑。
所以你们是三到六年级的综合活动。
没有
用双语，
没有。我们当初因为我们学校是大校哈，
是
那外师资源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就必须要去考量说，我们会先从高年级。那现在事实上，新北的政策也是比较希望说从高年级做。
哎，等一下，我们来谈谈。
请说，请说。
我们要来谈谈为什么你们会选择高年级，因为这个也是跟我
的
想法不谋而合。第一个，我觉得陆江的第一个选择，我可能跟俊生校长很像哦。第一个我会选择高年级，第二个呢，我会选择综合课，因为
是
它就是因为如果你选择自然啊、数学啦这些领域学科，它的确是有很多大量的知识要去理解的，
没错。
尤其到高年级的时候，如果再把一节课拿来上双语，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冒险的。所以那这个综合课，它是没有进度压力，没有进度压力，没有考试压力的。
好，对，
那我觉得它很适合做。第二个高年级，我觉得他们能够跟，因为有一些英文基础了，
对对对，
所以更能够去理解外师的语言，跟做他能够有一些沟通，不是只有被动的听，这是我的想法。
对，
所以你们为什么这样子想呢？这是我的想法。
还有对，所以当初我们完全就是一个如果你是选择综合的话，它确实是高年级比较适合，因为它还是需要有一些语文的理解嘛。
对，
那如果说可是我现在回头在想，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在低年级操作，你会觉得说其实小孩子刚进来他语言吸收是反正那个是很快，对不对？
是。
那如果你想要在低年级操作的话，我就会觉得说 maybe 你是用那个体育课蛮好的，
体育课我觉得很好。
对对对，就是比较操作型的，就可以在低年级 年级，
对，
所以要做双语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面向的多面向的考量啦。嘿，
对，没错，没错。
那我接着想要再谈说，就是选定了那个领域之后啊，那就会去把那个什么，就是之前是九年一贯嘛，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是九年一贯，然后在中途我们就遇到了108课纲，那我们就会去把领域纲要就拿出来看了，然后基本上我们会先试着就是说，其实这时候是需要共备的哦，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择了综合，对不对？我们就会是综合领域跟英语领域还有那个行政端
是
要一起来共备，一起来讨论说，那我们要把那个课纲里面的哪些部分，我们当然不是说全部嘛，我们可能就会挑一些所谓的教学重点，好，那它是包括内容跟表现，对不对？
对，
比较适合英文用英语教学可以达到的，我们就先把它挑出来拉出来齁，然后就是当然因为合作对象是外师，那你一定就是需要有英文，就是说不能让他看中文的领纲嘛，所以我们就是说either 你是先把整个领纲翻译成英文，或者是你先挑里面重要的你想要抓的那个教学重点挑出来之后，你就把它就是把它翻译成英文之后啊，其实讲到翻译这件事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哈，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Chat GPT
什么，对， AI 都可以辅助了，这都不是问题哈。所以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在说你怎么去建立那个架构。好，那我也可以稍微分享说陆江的经验，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是直接从领纲直接抓，
是
抓说我们不对，那时候是九年一贯。好，那我们就是直接抓当时的那叫什么指标吗，能力指标什么的。好，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是很认真的把它有那个叫什么图像式的哦，就是我们把它弄得很漂亮的，就是说让大家一目了然说我们在干嘛。
是
啊，所以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比较方便跟任何一个新来的外师，你就跟他解释说，哦，我们是拿了综合领域，然后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standard， 然后我们抓了里面的什么，然后所以你就看着这个什么，这个所当时的能力指标跟现在所谓的学习重点，然后你就可以去思考说你想要带什么样的主题，所以你是可以决定主题的。那你有了主题之后，是不是就开始就这就所谓的先有骨头嘛，开始长肉，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开始就是写你的课程计划。那在这过程当中，当然就会有还是要有共备嘛，
是
就大家一起讨论什么的。可是至少说那个架构的部分是由那个就说行政端也加入，然后是有共备的一个，而不是说只有英语老师什么都我怎么知道综合啊，我怎么知道什么数学对不对？就说你真的英语老师会觉得很孤立无援你突然丢一个什么东西叫我说，你就来做双语，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那真的每个老师都很差啊。所以当如果有行政端，我觉得那样子就是让你很安心啊。然后
行政端就是你吗？
没有当时我根本什么也不懂
那行政端是谁？我其实很好奇。
当时是俊生校长，
就他本人，对不对？
就是我的校长。所以说对，
哇塞，校长专业领导，
校长是课程专家。我觉得现在比较可惜的就是每个学校在参与这个部分 是不是真的有个很懂课程的行政人员。
对，很懂课程的很重要，因为虽然我们一开始是校长啊，不过那个校长他大概在前几年他都还有就是说会involve比较多，可是其实到了大概三年左右他就把这个下放给我了，那当然也不是靠我，因为我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嘛，所以这时候我还是需要有课程专业的。那时候我们的主任就教务主任，
是
他其实英文我们其实历届的教务主任英文也都没有很好，但是他们对课程我实话实说呗，我要讲就是说真的是需要大家通力合作，你不要认为说双语就是只有英文老师的事情，我一定要不断的强调这一点，
它是课程，它是校本课程，
它是课程， 对，所以你需要有对课程很熟的。那因为你在教务这个位置上，你一定很清楚学校整个的发展嘛，
对，
然后你就可以在课程方面就是给一些建议，
没有错。
那我觉得英文老师的角色比较是说在执行面的时候，那因为他清楚学生的程度，
是，
那因为你现在已经有英文要加入的时候， 你就比较可以在那个教学现场，你就可以给一些意见，跟真正去实行课程。所以我会觉得说，架构先由大家行政端，然后领域教师跟英语教师三方面，好，就是一起加入讨论，把课程架构地图建立出来之后，然后外师也清楚了，因为这个部分可以由一个有英文能力的。你说有不管是英文老师或者是像我是双语组长去跟外师沟通说诶我们需要这个课程架构就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呢你只要根据这个纲要齁、哦、你去伸出那个就往下走你就去写出计划、然后计划都是可以随时共备然后随时修正的
是
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当然就是外师也会跟中师协同那因为中师了解学生的程度因为外师可能刚来他也甚至他文化背景什么都不清楚
对
所以中师也扮演很大的角色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澄清是我觉得很多中师在跟外师协同的时候都把自己的角色界定为是一个翻译者
对一直都是这样子、哦、会忍不住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哦
对
是哦
没错
对
应该是协同者对不
对
对
他是一个协同者甚至他的地位是跟外师一样的重要
不是翻译者也不是管秩序者我觉得我们中师要 hold 住
然后也是然后也不是助教
对也不是改作业的
对对对
都不是
对对
对
那
是平等的
是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形容齁我说身为一个协同老师
是
就是要叫什么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吗就是他那个雷达要打开的、就是他要很有那个警觉度就是说因为我在跟外师协同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说因为外师讲英文对不对然后因为这时候听得最懂的就是英文老师嘛
是
就是我这个协同老师然后我就会知道说诶等一下他讲的东西学生可能会卡住哦学生可能会不懂哦、那可是这时候我不是翻译哦我就会帮学生问问题我就会说然后我会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用英文然后就去问外师说我就会假装学生举手然后说哦 Mr. 吧吧吧然后我就开始问说那等一下我就帮学生问问题
是
然后还有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比较难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邀请学生就是因为学生一定有人是听得懂的就会请他说 OK anyone can help in Chinese
对
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翻译的人就算真的有时候有必要翻译也是请学生翻译
是
请学生帮忙
对是我觉得昭慧这一点真的是就是提点的很重要因为呢你就想说这些外国老师他们其实都是过客
对
他们可能教没多久就走了
是
那其实学生才是我们的根本
没错
对我们而言因为这些学生都是我们台湾的学生他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的命运我们学生的学习命运不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上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反而应该把他当作是助手我觉得
对对对
因为呢对我觉得因为外国老师他可能有语言优势嘛因为他们是 native speaker 所以他们可能在英语的部分讲得比我们好但是并不表示这个课程由他们来主导
没错没错
应该要主导的是我们自己中师而不是我们变成一个小媳妇好像都听外师的
是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觉得就摊开来说我们中师在教学上如果说有学生听不懂的我们会修正我们的教学嘛对不对我们如果自己有发现或是由其他同侪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修正啊那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样的现场当个翻译机啊是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外师他就没有办法去调整他的教学他其实应该要
没错
也是要适性教学嘛看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然后去调整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中师会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其实今天昭慧告诉我们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坚持有些时候我们的方法真的是错了
对
真的
对因为我发现
而且我们要拿出我们的专业让外国人信
对
对不对而不是他才会看得起你啊他才会尊敬你、啊、
连学生也才会尊敬我们
没错没错因为 我觉得我看到太多的现场的协同宗师，就是因为当你把自己界定为是一个协助者跟翻译者的时候啊，
对，
就会变成说他不敢去，他不敢去
要求，
我不能讲说
不敢要求，
要求，对对对，他不敢去就说，他明明心里的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怪怪的，
对，
可他不敢讲，
不敢纠正，
他不敢讲，
对不对？
没错，
不敢纠正，
对，对，所以我觉得宗师要先把自己的角色界定清楚，就是说我不是只是来翻译的，我是来跟你一起合作，然后就是说第一次在上课，因为毕竟外师他可能就不懂孩子的状况，
是，
所以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就是可能不太 OK 的地方，就是卡卡的，就是你要真的上过之后你才知道说啊卡住了，所以那个修正是很重要，就是随时哦，就是因为我们的排课基本上都会让一个协同宗师，就是尽量让他是可以连堂的，就说不要说今天协同一堂然后就走了，因为这样你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个立即修正然后立即执行的那个机会，所以最好是说可能可以跟那个什么，就是中外师协同齁，可能比如说至少三堂。
是。
啊你三堂课你是不是就说第一堂课你就会发现问题了，然后这时候就可以修。然后修你可能修到第三堂齁，甚至你可能有时候像我们老师都是一个老师配五堂课。那虽然会有点累，但是我们就会五堂课一口气齁，就是让他们协同下来，他们就基本上齁，就是那五堂课结束齁，大概那个课程也可以修到很接近，
很好，
就是
对。
我不能说完美啦，就很顺，
就
很顺，就
是
对，
就会比较顺，
是是是，对，很重要。
然后对学生，学生的学习也会比较好，
对对对。
但是就是花时间，辛苦了。Carrie 双语教学有没有减课啊？
Hey,
参加双语教学的老师都是没有，对不对？
没有哎、欸。其实我们需要，所以这个哈、哦，我觉得对。对那个英语老师也会是一个觉得负担，就是说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不同于我们自己英语领域教学的东西嘛，所以我必须要说实话哈，就是说陆江在刚实施双语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反弹，
对，
因为它是打破了，你知道，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是，
所以前在执行的我大家听清楚这句话哦，在刚开始执行的大概两三年
是
会很辛苦，然后会撞墙，会有磨合，然后会比较多的问题产生。那这时候我必须要讲齁，如果真的有心要做双语的学校齁，我会觉得说不要把这个，就说当你知道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产生齁，然后你把这些压力都加注在英语老师身上，
是，
他会真的没办法承受，或者是说你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教学组长，那他可能没有英语教学的经验的，他也没办法跟外师协同的，然后你把他放在组长身上，他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压力很大啊，
对，其实不管你放哪一方压力都是大的，
对，我觉得真的不敢做吧，
所以我觉得齁，我必须要讲说那时候的校长就是军人校长，他蛮有远见的，
是，
他就是知道说他今天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叫做双语组长的人，然后他就是要
来协助，
对，然后他要具有行政身份，其实你知道行政身份有时候我常常就开玩笑说那就是一个我有这个 title 我就有 power、什么意思
yes,
对，那很重要耶，我今天讲话就说我今天有一些事情我是需要英文老师就说我可能要英文老师要做一些配合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个 title 的时候他们比较会敬你几分，
因为我们常会觉得我怎么敢要求我的同才
呀，
好，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就 是还有，对不起，我想说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就是说
好，
那个有行政职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又可以当做外师跟在更高位，就是说比如说他今天有课程上，或者我们讲现实一点假期啦，或者什么就是一些权力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跟行政端沟通，
对，
那你就需要有一个行政的角色去帮忙，
对
啊，所以我觉得
不然外师会觉得说我干嘛要听，
对，
没错，
因为你对他来说也是个主管，对不对，
对
对对
对,
对，
因为如果是英文老师很难去要求外师，
没错，
因为他们不是主管，
对，
他觉得他们是平行的地位，
对
对啊，然后如果又只是由行政端来主导，行政端有时候又不清楚说到底问题在哪里，
是
啊，所以就会变成沟通不良啊，所以我觉得说 刚开始在还没有课程成熟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角色，
对，
是可以介于行政跟老师，我说老师是包括中师还有外师，就是他当做
一个桥梁，
一个桥梁很重要。那如果这个桥梁能够搭好，这桥搭好的话，其实后面真的会省力很多。然后你看你这个课程是，我刚刚就讲说为什么就是领纲有了，然后是不是就会升课程？
对。
然后其实我们大概这几年，我们大概平均两三年，甚至有时候一年就换一个外师，
真的。
可是我都不用怕，
对。
架构有了，然后课程是累积的，
架构都有了，对，架构都有，
而且
资料都有了，
而且重点课程是累积的，
没有错，
因为它是由架构而生的，所以每一个老师来，那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会，我们就开始有不同的 folder， Darcy folder， Lauren folder， Wendy folder， 都这样子啊，就很多的 folder， 那你就可以新进的老师，他是不是有更多的素材可以去参考，
还有 reference 可以看，
对，他就有概念，他就不会来烦你了。
对，我说的省力就是我们就会变得很省力。哎呀，太好了，今天这一集真的是太重要了，是，
所以我才说可以躺着做，真的，人家都以为说，人家都以为说做双语很累。其实我现在会讲说，其实我真的没有管我们学校外师太多，
对，
因为该给他的就是说他需要具备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都已经在那里非常多了，
是。
然后他真的是只有在他设计课程，他可能有一点卡住的时候，其实我都比较是等他来问我，或者我有时候有时候大概会关心他一下什么，所以基本上我也不会说一直盯着他干嘛干嘛，也不用，真的。
所以你们的
是
你这边的资料就会有用英文好英文写好的那些教案啊，还有课程架构这些资料的部分吗？
有啊，全部都英文啊。
对，所以你这边也是有建立的资料很完整嘛，所以你才能够躺着做啊，对不对？
是，而且哈，而且我就要求外师写那个课程计划，要写教案。
OK，
然后那个教案，我们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感谢说，我们一开始的外师他就是很给力啦，就是他有把一个 template 做出来了。然后，当我们后面就是有点小修，所以那个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lesson plan 的那个 template 算是一个蛮完整的。然后你是不是有这个东西他就非得要做啊？因为有时候你在脑袋想，你没有写出来，你会真的不知道说哪边会卡关，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写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想得更仔细，
是
啊，所以这而且这些是为了以后，就是它就是一个留存的资料，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要求外师写。而且、哦、我要讲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对外师的一些期待他要做的事情要在一开始就讲好、千万不要一开始什么都没讲、然后突然
然后一直改
对，然后一直加，他就会超级不爽。
对，这一件事从来
没
有改变过。我们以前在妮娜以前在新北，就是也是要访视外师嘛，对不对？然后那学校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把工作在一开始就讲清楚，要不然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这个也是跟外师沟通的一个秘诀啦，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昭慧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关于怎么样做双语的一些发想点，就是先拟定好课程计划大纲，抓好那个科目的大目标，抓好之后再长出细节，再来就是在跟外师沟通的时候，这个课程呢就可以根据累积的结果做交接，
是，
那行政端呢也可以作为外师跟中师的一个桥梁，
是，
对，
这样子老师在做双语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压力太大，孤立无援，
没错，
然后跟外师沟通也要有一个原则跟准则，
是，
最主要我觉得就是做事情要有规划，而不是说就突然间来的计划，然后对，然后就丢给谁，然后学校都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想法跟架构，那这样子老师在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那这个到底是永续的，
对，
还是说是只有放烟火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所以陆江在这个部分是真的很有经验啊，对不对？
没有，就是很感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上位者他一开始他就是很清楚，领导人，对对对，很重要。 他一开始就很清楚要怎么做，然后下面不管谁接的、哦、谁接他就是都就是说一开始被带领着，然后慢慢他自己就可以独立了。所以不管是谁负责跟外师你说沟通或者是协同什么的，我觉得那个都不会是问题了。
没有错，
对，
是、
嗯、对对对。
那我还有一个好奇点，你们这个双语组长啊 是双北特有的编制吗？
没有耶，所以我要讲 我是没有那个加级的哦，我不是那个正规的啦。
你是没有加级的、哦、
因为他不是编制内、
啊、
编制内这个不是不是马上可以突破的。对，
然后我是有给予，就是说因为教育局也有这个方案，他是有给减课空间，但是我要讲说
是
如果今天就是我觉得学校端你要很清楚，就是说你要加诸在这个，假设说你今天就是要找一个双语组长，
对，
好，那你要加诸在他身上多少责任，你就要给他适当的减课、嗯、因为老实讲、哦、当初在那个就说如果以教育局的经费啊，他会、嗯、他那个减课的时数、哦、可能其实是不太够的，因为你要发展、
哦、
要发展一套完整的课程，其实他是需要很比较，因为尤其是刚开始做，他确实比较花心力。那我觉得哈、嗯，这时候因为像我们是大校，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编余结束嘛，
对，没有错，
就说你会给一些什么，就是
对对对
反正什么社团领社团什么或学年主任什么之类的，
是，
所以
哈，对，
你知道我就可以非常放心的，就是、嗯、我真的要很感谢说，就是有很多人在挺这个职位，就是说。一开始就经过课发会的那个什么讨论、嗯、因为有实际的列出双语组长要做多少的事情，然后直接跟你说、嗯、不管教育局减你多少课，我就是只让你上十二堂课最多。
哦，
这
对
这就是真的，就是上位者，
我觉得你这个
真的是很敢，
我觉得
很敢去
对
对
争取这一块。
而且这个制度真的是太棒，而且我觉得他你们这个思路啊我觉得很好、
嗯、
因为像以大校来讲、嗯、一定会有一些很多的计划，有没有？
对，
他可以把这些计划做一些整合运用，
是，
然后有这个双语组长的这个位置，所以就会这个业务就会有人来专门处理，很专业的处理，再来这个老师也不会说因为压力太大负担太重，做不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参考的做法。所以今天召会呢真的是带来很多很多很棒的实务的经验啊、哦、
真的
非常的感谢。对，
现在是在收尾了是吗？
对
对啊，差不多耶，因为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是该讲的那个重点都有提到了、嗯、
对，而且也讲出很多学校的困境、嗯、那也提供很多很实务的做法。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参考性是真的很高，因为那张慧老师的对他的专业经验有9年的经验，又身处行政教学跟英语专长，这是多重人才啊，对不对？
没有啦，
跨领域专家。
因为其实我看着很多人就是很辛苦的，就是因为都不清楚，所以就走了很多冤枉路，所以其实我是很愿意说就是分享，然后
对啊，真的太棒了。
就是如果有人需要经验的话，
是
就是
太好，
乐意分享。
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正在起步、嗯、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很多疑惑的话、嗯、那刚刚我们 Carrie 有说了，您可以新北市芦洲国小，对不对？
不是啦，芦洲的鹭江国小。
鹭江国小。
新北市芦洲的鹭江国小，就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双语组长吕昭慧老师。
天哪，会不会就一大堆电话来？
他都非常，
我跟你说不会，
帮忙哦。
好了，
所以昭慧老师，下次我们见面，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一定要，一定要。
哎呦，不用。
我觉得今天昭慧学校的所做所为，不是所，就是双语的推动啊，就是完全是妮娜心中的一个梦想跟方式。我之前不做双语是有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碰双语、
哦、
对对对，但
是
如果说是 carry 学校这个方式，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棒，而且非常的有意义。嗯，
我相信如果你来做你也会做得很好。
课程不应该是因人， 设施，它应该是要有一个总体架构，
是是是是
做学校的统整，横向跟纵向的一个发展，
对对，
去建立起来
的。对，你们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对想要做双语的学校，真的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参考。
没有错，好了，谢谢昭慧，
好，那
欢迎你再来。
OK， 不会不会，
我们下次再来研究题目哦，然后再请昭慧来分享。
但是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啦，
是是，
七八年前、八九年前草创的时候，你为什么愿意 say yes？
哦、oh, ，
因为一开始大家确实是怕的， oh. 还是说你就是超想试的？
No, 这是
Why?
未知的领域。
对，
我不是，我必须要讲哈、哦。我其实是毛遂自荐哦，
oh,
可是毛遂自荐
跳过去了，因为你自荐
没有，没有，那不是很重，没有啦，
是
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一个老天的安排怎样哦？你知道我在接双语之前，其实我是先答应接卫生组长
，OK，
然后呢、嗯，然后当时我在那个课发会啊，因为我是课发委员，然后开会的时候，校长就说，哎，我们现在职级物选填，我们就是有一个职位还没有确认，就是那个双语组长，
对，
然后他正在努力的寻找当中，
是是，
然后当时我就在那个会议现场，我就听到双语组长，我就开始双语组长、卫生组长、双语组长、卫生组长，因为我就觉得卫生组长超级无聊，
对，但是双语组长，
然后
组长直接是你的专业在扩展，
对，
我
就说
是不一样，对，
是不是？与其我一定要，我已经你看骑虎难下，我已经要接组长职，为什么不找一个我比较顺，就说我比较能够上手的？
是，
所以我就自己去跟校长说，校长，听说你现在正头痛
，OK。
Let's say.就这样
，OK，
对
，OK，
就是这样走，踏进了这一步，然后就没出去了。
我觉得最主要
是
还有你的校长也是很棒的，
对，
是是是，这个真的是要这么讲。
君生校长真的很棒，他现在在新北市的修德国小，过去我们都跟他学习很多课程的东西，
是
是
是，
我觉得很多
是
可以去请教陈君生校长，非常棒，
是、
也是啦。那我觉得说真的，就是你叫什么，哎，什么？就是要甘愿做，因为你有这个热忱之后，你才有办法说再一直坚持啊。所以你其实我必须要讲说，君生校长离开四年了嘛。那其实你知道，当时有很多人等着看说，哎，陆江的英语会不会因为辅导团的离开而整个垮掉？
对。
但是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有
我们一样毅力，不要、
啊、
没有没有，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刚刚前一段昭慧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一开始有行政的带领嘛，那其实君生校可能跟着你们一年，对不对？其实这一年当中，所有在场的人一定都有学习到。所以你说后来行政比较少介入了，昭慧在这边带领着大家，是因为你已经跟着学一阵子了，再加上自己的基础，
是，
所以它是一个更开阔性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成长，我觉得是很棒很棒。
对啊，对，我其实我自己也成长很多了，真的，就是说从一个教学现场的老师变成一个我现在对行政端这些课程的这个什么，就是说比较上位的课程的概念，
对，
我也是清楚的。
对，所以你就可以再带领你的团队，再继续有人可以把这个课程概念再延续下去。所以陆江的双语会一直很棒的。
表示说这个校长他不止课程领导，他还懂得栽培人才，
没有错。
对对 对,
对，
其实用人也很重
要，感觉要请陈君生上我们的节目。
对哦，对，
我认识他哦。好喽，好喽，
好哦，那就期待妮娜请他来喽。
赵慧为什么笑得这么夸张呢？
没有啊，我就想说我们校长要讲什么，
就让他一直讲。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对，
好，那不要，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也该结束了。
是啊，
真的
太久
了，
对
呀。
不会不会，
谢谢昭慧，
樱桃小丸子就到此结束咯，谢谢昭慧老师，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持与鼓励，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